父吉，字元通，兴化军仙游人。从小自我激励，刻苦学习，师从孙觉、沉香，考中进士，调任扬州司户参军，代理天长县令，揭发隐藏的奸邪之事，奸猾之徒销声匿迹。转任福清县丞，担任龙泉知县。孙觉任御史中丞，对他说：“朝廷想要任用你，何不多留些时日？”傅吉说：“做官之所以喜欢在朝廷中任职，是因为可以免除外台的督责罢了。如今低头屈从权门，与外台相比有什么区别？况且地方官是自己应当得到的职位。”于是离开，不再回头。途中被任命为太学博士，任职四年，从未踏足大臣家门。任职期满后，直接前往吏部。傅吉任福清县丞时，受职于郡守曾巩，曾巩的弟弟曾布当时执政，因此被推荐为太常博士。徽宗以端王身份在资善堂学习，选择师父担任说书，升任傅吉为济事参军，晋升侍讲议善。在王府中办事的宦官大多与公僚亲密，唯独傅吉淡然不可亲近，整个王府都敬畏他。五年没有升迁，邹浩获罪被贬，傅吉因赠送路费而被免官。徽宗即位，赵傅吉为司封员外郎，历任监察御史、国子司业、起居郎，授中书舍人。当时曾布当权，自以为对傅吉有引荐之恩，希望他能为自己所用。傅吉完全不向他屈服，凡是命令有不恰当的，用人有不满意的，都极力论说，即使屡次被驳斥也不改变，曾布大为失望。皇帝因为傅吉是旧日老师，多次召见咨询，傅吉常常以遵守祖宗法度，安静自然为说辞。有一天，李清晨劝皇帝清心省事，皇帝说，近臣中只有傅吉曾经说过这样的话。傅吉在朝一年多，看到时政逐渐变异，私下叹息说，祸患大概从此开始了吧。听到这话的人怪责他，傅吉笑着说，以后会相信我的话。于是上书请求离职，以龙图阁代至身份之亳州。去世年61，皇帝念他是藩邸旧臣，赐绢300匹。沈基，字德谋，湖州德清人，考中进士，历任州县官。崇宁年间任尚书省义礼编修官，被召队升任监察御史。沈基到御史台想要有所论奏建议，但六察官没有严实的法规，于是到检院上奏十件事，说花石纲骚扰百姓，大兴土木，使国家疲弊，冗费很多，恩泽滥施，议论意见不一，下情隔绝。其中论述当时钱加息钱最为恳切恰当，大略说小钱便于百姓，由来已久，古代战争时使用，有时以一当百，甚至当千，这是权宜之计，不能在太平无事时实行。如今当时钱的议论固然足以缓解眼前，但让游手好闲的人鼓住，无故获得加倍的利益，他们有什么顾忌而不做呢？即使每天斩杀是不可止，恐怕不到一年，东南小钱贬值，钱轻则物价贵，物价贵则百姓更加困苦，这就是盗贼兴起的原因。陕西原来没有铜钱，所以加息钱贵重，如果全部改铸，那就和以前的铁钱一样了。如今东南正在私铸，又将让西北效仿，这是引导百姓犯法。晋升殿中侍御史，曾经过国子监门，有个小内侍带着竖旗横穿道路冲过，邹族追问也不停止，御史台下文书给朱司逮捕，没有抓获。沈基说，封县之地怎么能就此罢休？入朝近年，徽宗下令内省追查处理，最终治罪。蔡京兴起苏州前案，想要陷害张延兄弟，派开封营里校授御史张茂直审讯，牵连逮捕上千人，强行逼迫他们承认盗铸罪名，死的人很多，蔡京还认为太慢，皇帝独自认为他们无罪，派沈基和御史萧福前去代替。蔡京想用显赫的官职引诱他，上奏任命他为左正言，并升任侍御史。沈基到苏州当天判决释放无证据的700人，叹息说，作为天子的耳目之官，怎么能迎合权要，杀人以苟且富贵呢？于是审查实情频繁上报，蔡京大怒，削去沈基3级官阶，贬为监信州9岁，不久去世。后来案件了结，又将他击管明州。使者拿着敕令到家中要开棺验尸，沈基的儿子沈俊哭泣申诉才停止。 建炎初年，追赠龙图阁直学士，沈郡官至右正言。萧福，字昭甫，庐陵人，考中进士，调任望江知县，治理以教化为根本。寻访古迹，得到王祥卧冰池、孟宗弃损台，都为他们筑亭。又刻唐代县令居信陵的文章于石上，让百姓知道方向。不久，县里朱氏女割骨肉，治愈母亲疾病，人们歌颂传扬，认为是教化所致。任高安知县，县尉抓获凶盗，案件已结，萧福审问供词，怀疑他，并且看刀鞘与刀不吻合。不久，杀人者被抓获，囚犯原来是平民。调任康州知州，尚未成行，改为清闲宅教授，提举淮西长平，召为将作少监。因出使事务，得以入朝应对，论述君主听取言论的要领，认为唐尧虞舜盛世尚且畏惧巧言而厌恶禅说，连续数百言，徽宗认为有谏臣之风，升任监察御史。奉诏撰写崇宁被官记，皇帝称赞，下诏给辅臣说，萧福文辞境界华丽，应当任职翰林院。朕喜爱他的耿直，只是台谏中怎么能缺少此人。不久与沈基一起出使审理案件，获罪机管处州，过了一年得以归还。张商英当权，引荐为吏部员外郎。宋辽国使者在路上得病，于是退休。病愈后恢复就职，因为父亲年老，请求之齐州。去世年56。徐继，字元初，宣州南陵人，考中进士，调任吴江尉，选拔为贵州教授。官军讨伐交趾，转运使发文书让徐继从军。运输道路瘴气危险，应当服役的百姓大多逃避躲藏，捕获1000多人，使者让徐继杖打他们。徐继说，这些人固然有罪，但都饥饿瘦弱，疲病困乏，不能承受杖打，暂且刺毙以示警戒也可以了。使者发怒，想要一起弹劾徐继，徐继据理力争不改变，使者不能强行改变。郭奎停留不前，徐继对副使赵燮说，出兵已经过了很久，而主帅没有讨贼之意，凭什么成功？于是详细陈述蛮人情况，上书朝廷说，决断是君主的利器，如今诸将犹豫不尽，只有靠皇上决断。不久，郭奎、赵燮果然都因无功被贬。舒旦听说他的名声，准备以御史推荐，徐继厌恶舒旦的为人，推辞不回应，请求任建平知县，入朝为诸王公教授，通判通州。沿海有防海堤，废弃不修，每年苦于水淹。徐继亲自督率房族修筑堤城，百姓依赖其力。又任广陵、深王院教授，改任诸王府记事参军。哲宗看到他的文章，下诏褒奖，想等满一年后任命为左右使，未及任用。徽宗即位，升任保文阁待至监侍讲，迁中书舍人，修撰神宗史。当时绍圣党人还在朝中，人们心怀异议，以阻挠新政。皇帝对徐继说，朕每次听臣僚进对，不是欺诈就是阿谀，只有爱卿耿直是朕所以赖的。于是谈论则相之难，已经召用范纯仁、韩忠彦。徐继叩头祝贺说，得到合适的人了。下诏与蔡京共同校定五朝宝训。徐继不肯与蔡京联职，坚决推辞，上奏蔡京的罪恶，引用卢杞做比喻。迁几世中，翰林学士。上书陈说六件事，及时要人贤、求见、选用、破朋党、民公罪。国史很久没有修成，徐继进言神宗正史，如今已经过了5年，未能成书。大概因为元佑、绍圣使臣好恶不同，范祖禹等人专主司马光家藏记事，蔡京兄弟纯用王安石、日禄，各自为说，所以议论纷然。当时辅相之家家藏记录，怎么能没有呢？臣以为应当全部取用，参酌讨论是非，编纂成书。皇帝认为对，命徐继起草诏书告诫史官，使他们尽心取舍，不要使事实失真。皇帝处理政事，锐意想要减少革除新法对百姓的损害。曾布起初认为对，不久秘密陈述少数之说。皇帝不能决断，以此问徐继，徐继说，圣意莫非想要两存吗？如今是非未定，正事未依，如果不考察实际，姑且两存，臣看不出可行。又因讨论放弃黄州， 请求从今以后不要妄起边事，没有边事就是朝廷之福，有边事就是臣下之力。自古是于轻举妄动而留下后悔的，都是此类。徐继与何执中一同在王府侍奉皇帝，蔡京以公僚救人身份常常屈意奉承二人，徐继丝毫不降低节操。请假回家探望父母病情，有人说翰林学士没有出外的，皇帝说徐继请假回家罢了，不是离开朝廷，怎么能轻易想要剥夺其职。不久遭遇丧事，蔡京入朝辅政，何执中也参与政事，指摘徐继起草张敦的致辞，认为是诋毁先帝功业。扶桑期满，以主管凌仙观，列入元佑党籍，启用为江宁知府。言官又论他是元佑奸党，必定不能推行学政，罢职回家。大观三年，知太平州，被召入朝觐见，极力论述察言法为百姓祸害。皇帝说因为用度不足的缘故，回答说生财有道，理财有义，用财有法，如今国家用度不足，在于陛下明确下诏有关部门推究讲求并努力实行罢了。皇帝说不见爱卿很久，今天才听到良言。嘉龙图革职学士，留守南京。蔡京从钱塘被召回，经过宋州见徐继，用隐微之言动摇他说员工的际遇在伯通之上，伯通已经为相了。徐继笑着说人各有志，我怎么能因利禄而改变呢？蔡京惭愧不能回答，徐继也最终不再被任用。因病受显摩阁学士退休，去世年79，追赠资政殿学士、正奉大夫。徐继正直持政，尤其被皇帝礼重，却未到大用，当时议论惋惜。张汝明，字顺文，世代为庐陵人，迁居真州。兄张汝贤任侍御史，元丰年间因议论尚书左丞王安礼，与之一起被罢官，不久去世。张汝明年少好学，专心作文，下笔就千言，入太学一时有声名。国子嗣叶黄颖要将女儿嫁给他，张汝明约定不装饰华齿，协力孝顺父母，然后成婚。考中进士，历任魏征、江阴、宜黄、华阴四县主簿，杭州司礼参军，亳州录议丞。母亲患毒疮，换了几位医生不见效，张汝明赐血吊药，夫上而愈。江阴为贫困且患病，买东西不及时给钱，不识者要依法惩处，张汝明卖掉行囊中的衣物待他偿还。华阴修岳庙费用巨大，财力窘迫，县令把这事交给张汝明。张汝明严格规定期限，百姓感激他不扰民，互相出力帮助公益，如期完成。其他庙宇不是正当祭祀，妖巫凭借以迷惑众人的，就拆毁并惩罚其人。滞留州县20年，未曾说过一句求进的话，所以无人推荐。大观年间，有人提到他的名字，召入置于学制局参与考核共事，取舍都有品评。恰逢不喜欢他的人诬告他背离王室之学，下诏追究此事，得到所谓的去取路。徽宗看了说考校尽心，哪里会有这种事，特改宣教郎，升任监察御史，曾代理殿中侍御史，当天上书弹劾政府收买人心，招揽权力，以蔡京为首。皇帝奖赏他的耿直，蔡京很怕他，调任司门员外郎，还担心他被重新任用，极力排挤，外任通判宁华军。地界与辽接壤，公文多次往来，张汝明的名字触犯辽的忌讳，辽用公文在朝廷上公开。安抚使问原因，众人想归罪于小吏，张汝明说用假话欺骗君主，我不做，因此获罪，被责罚监寿州麻布场，预设签书汉阳判官，田法施行，接受文书巡视境内。当时主事者多不亲自巡查，张汝明让四方每天报告官吏所到之处，并亲自到现场核实，即使雨雪也不改变，因此官吏不能行贿受贿，而税收在全路最为平均。晚年之越州，蜀县得到古编中请求进献。张汝明说天子为我管理千里之地，害怕不能养成得意，怎敢越职以求赏赐呢，死于任上，年54。张汝明侍奉父母孝顺，扶桑时水浆不入口3天，每天吃糙米喝水，没有粗盐草木的滋味，逐渐病弱，行走就跌倒。梦见父亲传授服用天南星的方法， 用之有效，人们认为是孝心感动。张汝明学问精微，研究相术，贯通经史百家，所著书不言习前人言语，有一所书《张子之言大究经》传于世。黄宝光，字元辉，徽州一县人，参加科举考试没有考中，因为随从出使高丽而得到官职，在吏部全选考试中名列第一，被赐予进士出身。由徐州司礼参军担任太学博士，升任秘书省校书郎，提拔为监察御史、左司谏。刚上任就进言说，三省官吏过多，比如迁补、升转、俸禄、赏劳之类，不是原封旧制的，其中的大弊端有十条，希望全部革除。徽宗当即命令加以整顿，一时间世人舆论一致赞同。但蔡京恼怒他反对自己，秘密禀告皇帝，请求降下御笔，说正当风亨裕大的时期却做衰乱减损的打算，将黄宝光调任福宝郎。三省官吏凑钱送入宝禄宫，举办十道斋来报答皇上的恩德，皇帝思念他的忠诚，第二年又任命他为侍御史。辽人李良嗣前来归附，呈上评议书，谋求晋升任用，被提拔为秘书丞。黄宝光论述他有五个不可用之处，大致是说李良嗣凶狠狡诈，在邻国犯下不赦之罪，逃命必死，胡乱写作评议等书，万一泄露，祸患不小。中密是图书之府，怎么能够让罪人担任？应当优厚的赏赐他俸禄，安置在京城之外。又说君主尊贵如天，臣子卑微如地，刚健是君主的德性，他的原则不可屈从，柔顺是臣子的常态，他的本分不可交抗，如果屈从以求迎合，那就会伤害仁德，不是驾驭臣下的办法。如果矫抗以求伸展，那就是逾越本分，不是尊崇君主的做法。皇帝感悟，命令近臣在殿中宣读他的奏章。从崇宁年以后，增加朝廷官员兼职的机构很多，黄宝光就此进言。于是命令蔡京裁定，蔡京假装请求全部废除，以此激怒士大夫。黄宝光说，如礼制局降一官多到七元，检讨官多到十六元，制造局多到三十余元，难道不能省去一两个，以符合英明天子的心意吗？当时的人都认为他豪壮。政和末年，天旱，皇帝为此担忧。黄宝光上书说，陛下的德性足以感动上天，恩惠足以感动人心，修身理政常常好像做得不够，却不能感召和气，臣因此不能没有疑惑。大概君主有屈己待下的心意，而臣子没有归美报上的诚意，能导致阴阳的变化。君主有慈惠恻隐之心，而臣子没有将顺奉承之意，能导致阴阳的变化。陛下恭敬节俭，敦厚朴素为天下先，而太师蔡京奢侈过度超越规格，不是用来明确君臣职分的做法。陛下以继承前人为心，而蔡京所行却违背元封之法，强悍专断，不肯秉承皇帝的德意。太宰政居中，少宰余身犹豫不决，未必责任，不能承担天下的职责。这是天气下降而地不应和，大臣不能崇尚德性来回应陛下的要求，到了这种地步。奏书递上去没有答复，并且想再次上奏章，蔡京权势显赫，整个朝廷都闭口不言，只有黄宝光出力攻击他。蔡京害怕用别的事重伤他，贬为昭州历山县知县，又让言官弹劾他附会交结，泄露秘密语，诏令将他的奏章在朝堂上公开，安置在昭州。蔡京退休后，召他为直方员外郎，改任楚州知州。楚州正当方腊战乱之后，他尽心收养百姓，百姓列状上报他的政绩，加职密阁，再次任职，去世，享年58岁。周人立祠祭祀他。黄宝光善于论事，行文切合事理，不被偏激的议论所动摇，当时颇为推重。他本出自政局中门下，所以极力论蔡京无所顾忌，但其他事不能不迎合时好。当时建造神霄万寿宫，温州郭敦氏、四州叶典都因此获罪。黄宝光于是上书说，建昌君陈病，秀州蔡崇、越州傅为孝，祁门县令葛长卿不立即奉行制书，存留僧四行圣佛像以及处罚道士，请求依次流放贬黜，于是这些人全部被停职废黜。议论的人责怪他。石公弼，字国佐，越州新昌人，考中进士，调任魏州司法参军。 齐水间牧马跑散，吃了百姓的稻子，被田主打伤。养马人告到官府，郡守韩宗哲想判田主重罪。石公弼说此人无罪，韩宗哲说人伤官马怎么无罪。石公弼说禽兽吃人的粮食，主人怎么能不驱赶？驱赶怎么能不受伤？如果上林苑的虎豹出来吃人，难道可以不管吗？现在只因惩罚养马人，百姓不可治罪。韩宗哲将案子交给他。不久，使者来巡查囚犯，同意石公弼的意见。霍家百姓贾瑜以斗殴伤了手指，病情稍有好转，又和丙斗殴，并指流血而死。郡吏结案说两人用其他东西伤人，应当处死。石公弼认为有疑问，驳斥并审讯，原来是假手指流血受伤，因此丙一触发手指脱落生疮中风而死，不是因击打致死，两人都得以免死。张敦寻求太学官，有人推荐石公弼，让他去拜见。石公弼推辞说丞相一向轻视人，去见他的人阿谀奉承苟且迎合，是我所不忍心做的。又调任涟水城供奉官高公被都运钢船行经淮河，以落水报告。石公弼说几天没有风，怎么会有这种事？太县尉核查船上所在货物，发现丢失了100万钱，叫来船上的人盘问，原来是高公被与同船客商的妻子私通，杀了他的丈夫，害怕事情败露，所到之处偷到官钱贿赂手下，所以假造了这个说法。立即收捕，彻底审讯，都服罪。任广德县知县，召入朝廷，任宗正四主簿。入朝觐见，说朝廷近来所为，正直之言很少听到，颂扬之声到处都是，没有为陛下在朝廷上争辩是非的人。希望推崇中正，以消除谄佞，开通谏争，以除去拥蔽。徽宗认为他说得好，提拔为监察御史，进任殿中侍御史。三舍法实行后，世子计算等级，很爱告捷。石公弼说设立学校是要用仁义逐渐熏陶，想让人们有士君子的品行，反而让他们互相告捷，不是建立学校的本意。又说山定敕令官、四监丞部等官职都让执政近臣的子弟担任，没有资历考课，不熟悉政事，请求全部淘汰遣散，以开通寒门士人晋升的道路。皇帝听从了，由右正言改任左司谏。论东南军政的弊端，认为有兵的民籍，没有兵的技能，用大半的赋税供养无用的士兵，将来恐怕有难以预料的祸患。后来睦州盗贼起事，正如他所说，太师保张正朱汝吉冒犯皇上获罪，而内侍中失察的都不被追究。石公弼说这些人都是假托诏旨，怎么能不加追究？请求从今以后宫中圣旨，即使不应当驳回的，也命令有关部门审查上奏。升任侍御史。苏杭造作局公益繁盛，石公弼陈述扰民的危害，请求革除技巧中奢侈华丽的，逐渐停止进奉，皇帝采纳了。蔡京起初与石公弼有姻亲关系，所以因此得以禁用，到这时石公弼心意逐渐不同，蔡京怨恨他，调任太常少卿，升任起居郎、兼定王、嘉王记事。按惯例初到王府，立德金增赏赐200万，石公弼推辞不接受。大观二年拜任御史中丞。执政说本朝没有由左使担任中执法的情况。皇帝说石公弼曾经担任过侍御史，当时变卖元丰库的监帛，低价估值，允许朝士分别购买，都有定数，从官到2000匹。石公弼得到劝退还了。宰相有已经取了10000匹的，当天退还了原物。水官赵廷建议开凿直河，说从此没有水患，不久绝口毁坏巨鹿，依法应当处斩。赵廷善于交结，只降了一官，还担任太仆少卿。石公弼认为判刑不当，赵廷因此被贬谪。京西转运使张辉言想借方田籍增加汝、湘、邓三州的税，石公弼认为方田之法核定天下的地赋，正是要平均赋税，而张辉言聚敛重征，百姓怎么承受？诏令停止。于是弹劾蔡京的罪恶，上章数十次，蔡京才被罢免。又论吏员过多过滥，违背元丰旧制，于是唐选归吏部的有数千员，罢公庙官千员， 都水之扫60元，县不是大郡的都省去县城，在京的茶事归户部，诸道士伯归转运司，仕途为之倾诉。蔡京虽然交出宰相印，还提举修实录。石公弼又说，蔡京在京师盘桓没有离去的意思，他的余威震慑群臣，希望皇帝坚决果断，以免后悔。又趁兴变进言，最终把蔡京排挤出京到杭州。等到刘奎主持国政，石公弼又论他废弃继承的良法，启用元佑邪党学术，人们因此知道他不是一心一意走正路的人。进任兵部尚书兼侍读，尚书说，崇宁以来，臣下专门多生事端，开拓边境，兴办利益，营造修缮，征发徭役，动摇百姓根本，因此发生饥荒。便息运输花时，农桑荒废，白白耗费所有，去干无用的事，应当让百姓休息，以顺承天意。张商英入朝为相，想引荐石公弼为执政，何执中、吴鞠后共同阻挠，以枢密直学士身份任扬州知州。一群不法之徒在乡里行侠，自号亡命社。石公弼捉拿他们的首领，严加惩治，社于是破散。江贼在芦丛中巢居，白天出来抢劫，官吏害怕，不敢过问。石公弼严明赏罚，督促捕捉，全部铲除，改任树谷殿直学士、襄州知州。蔡京再次辅政，罗织他的罪名，贬为秀州团练副使，台州安置。过了一年，预设回乡，去世，享年55岁。过后3年，恢复他的官职。石公弼起初名叫石公甫，徽宗因为与杨公甫同名，改为石公弼。张克公，字介仲，颍昌杨迪人，由进士出身。大观年间，任监察御史、升殿中侍御史。蔡京再次为相，张克公与忠诚石公弼论他的罪过，蔡京被罢免，张克公调任起居舍人。过了一个月，进中书舍人，改又谏议大夫。蔡京还留在京师，正逢星象变化，张克公又论他，揭发他的隐私，言语记载在《金传》中。蔡京退休，张商英为相，与政居中不和。张克公由兵部侍郎拜任御史中丞，审理唐吏诉讼，把过错归给张商英，并且列了他的10条罪状。张商英被罢免，蔡京又被召用，怀恨张克公不肯放过。徽宗知道了，为他调任吏部尚书。蔡京想用全选考核拖延来重伤张克公，后来又摘取他主持贡举的事，皇帝认为他所取的人才得当，没有过问。在吏部6年，去世，赠资政殿学士。毛著，字圣可，衢州西安人，考中进士，任南陵、高院、阜阳3县知县，都以治理得当著称。大观年间，御史中丞吴执中推荐他为御史，诏令赐对，还未到吴执中被罢免，毛著推辞。徽宗坚持任命他，召见后对他说，现今士大夫正缺乏廉洁支持，而唯独你知道一命，所以特意召见你，当即任命为主客员外郎，不久升任殿中侍御史。蔡京勉相留在京师，毛著尚书说他擅自把持微服，动摇朝廷内外，以叶梦德为心腹，交结培植党羽。皇帝为此驱逐叶梦德，升毛著为侍御史。于是极力论蔡京接受孟毅要挟奸诈的书信，与逆人张怀素交友往来，引用凶险朋党灵书置于政府，任用亲信宋乔年主掌京尹。他的门人传播都说陛下对他的恩眷不衰，即将再次任用。于是议论的人相继，蔡京终于退休。4年，彗星再次出现，毛著又说，臣屡次论蔡京罪大恶极，天人共同谴责，虽然罢相退休，仍然依仗恩宠，傲慢地住在赏赐的宅地，以致上天震怒。推究其过错，实际上在于蔡京。考察蔡京的罪行，大概数不胜数，陛下除去党卑，已开自新之路，蔡京痛恨与自己不同的人，而另加防范禁止。陛下颁布明诏，以招纳天下之言，蔡京厌恶别人议论自己，而加重治罪，用严刑峻法胁迫天下，用美观后路交结人心，前朝多次变更而商贾不行，边事多次变动而国力大困。他的声威气焰所震慑，朝廷内外都愤恨，应该早让他离开朝廷，消除灾祸。奏书呈上，蔡京才出京居住在钱塘。毛著又选取当时的紧要事务， 说省边事，足财用，收拾心，尽技巧。大略说，近年以来，边民侥幸苟得，过去所入贡的，现在一定筑城设为郡县；过去所羁縻的，现在全部纳入其疆土，用内地的金帛去从事穷荒之地不可计量的费用。现在黔南已有处理，如魁于新边应该财省。运盐过去由曹记主管，现在移到其他部门。长平仓过去积存在外州，现在运送到京城。经费怎么能不匮乏？财货怎么流通？希望下诏有关部门全部讲求恢复原封旧制。商汤遭遇天旱，以世人失职为理由。现在学校养士有固定名额，额外的人不能再参与教养，每年供举之余几乎没有再晋升的地方。希望保留供给三分，暂时保存科举，以等待学校之外的士人，使他们没有失职。东南制造齐丸、花石纲船以及后院工匠、京城营膳都应暂时停止，以抑制末业敦促根本。所有这些都是圣政所应当优先做的，人心悦服则天意消解了。毛著所论切合事物如此。升任左谏议大夫，张商英担任宰相时，言官们极力攻击他，洪彦生也说他缺乏大臣应有的体统，然而最终因为与他交往的罪名被罢免提举洞霄宫的职务，在家闲居数年去世。建炎末年追复原官为谏议大夫。洪彦生字仲达，饶州乐平人，考中进士，调任常熟县尉，带着母亲赴任。到任后，前任县尉想延期三个月以求得举荐，并分给他一半俸禄。洪彦生住在僧舍，拒绝接受俸禄，按照约定时间才交接印信。历任郴州判官、签书镇东军节度判官。洪彦生曾受聘于广西经略府，有人称赞他的才能，被提拔为提举长平。御史中丞石公弼推荐新提举广西学士信义可以担任御史，等到上殿辞行时，恰好与洪彦生同一天，徽宗将两人都留下，于是洪彦生担任监察御史，升任殿中侍御史。洪彦生孤立无援，担任言官职责五年。议论说，蔡京再次身居宰相之位，借继承先帝遗志的名义，一切变更，败坏先朝法度，结党营私，贻误国家，公私困弊。已经辞官上交印信，却傲慢地停留在都城，上凭皇上的眷顾之恩，心中怀有跋扈之志，希望早日英明决断，将他遣送出京。何执中因是皇帝前底旧臣，德薄位尊，身处中枢要地，完全不做事，见利忘义，只图财利，希望解除他的政务，以保全他的晚节。吕慧卿与张怀素交情深厚，为张怀素所著的《般若心经》作序说，我遇到公是黄石公的老师。况且张良以黄石公的策略为师，为汉高祖平定天下，吕慧卿怎么能随意以此相比？其他如邓寻仁、蔡拟、刘整、李孝称、许光宁、徐己、盛章、李慧、任希明等人都逐条摘取他们的过错，一点也不隐瞒回避。又仆夜张商英与给事中刘四明争论是非，案件交给御史处理。洪彦生判决张商英有罪，张商英离职。又多次上书说郭天信因谈论命理而得到禁用，交结权贵被流放贬斥，因此请求禁止士大夫谈论命理之术，不要学习佛教。在此之前，下诏各道监司报告法令不完备以及不便民之处，很久没有上报。洪彦生说，官吏习惯于权势，随时迎合，不能上承德因趁机作奸的人很多。有因追科而想危害西宁保武之法，因身丁钱而故意动摇崇宁学校之政，省察事情推究原委，应当有劝善惩恶。应该派遣官员编辑汇总，辨明邪正，以刑赏罚。都听从了他的建议。升任给事中，曾请假一天，而张商英复官的圣旨经过门下省，言官认为他回避风波，被贬为滁州知州。不久加右文殿修撰，进徽游阁代制，任吉州知州。过了一段时间，任潭州知州，未赴任，去世，享年63岁。追赠太中大夫。